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美国关心的主要是朝鲜无核化的问题，金正恩方面关心呢，当然是就说无核化怎么个无核化。美国应该为此向北朝鲜提供什么样的好处或者退让？
您刚说的这个朝鲜可能会提出一些条件作为无核化的这个交换，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说呢，他们可能会就是比如说提出像减缓经济制裁，或者是说跟美国建立外交，或者是提出是撤出这个驻韩的美军。您觉得如果朝鲜提出这些要求的话，美国会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这个要求，或者是说完全不会满足呢？
是北朝鲜方面是非常有可能提出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1953年签订的这个停战协定改成正式的和平协定，这个议题呢我想也很有可能提出来。那么所有这些要求当中，我觉得美国答应的可能性呢，提供经济援助，包括由美国牵头减少联合国对北朝鲜的制裁，这个可能性呢比较大，朝美建交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如果说以契合作为一个承诺还没做呢，就是马上要美国完全的减弱美国和韩国的同盟关系，甚至要美国从韩国撤出他的这个将近30,000的这个驻军，这个要求我觉得美国是不太可能答应的。在这个美国与韩国的同盟关系这一块，有可能有些小的要求可以啊，美国估计会考虑，就是说同盟继续保持，那撤军呢象征性撤一点，那么每年的这个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可以规模小一点，那这些小的这个方面呢，可以提，美国或许会考虑，但是说要完全的动摇，特别是在无核化只是一个承诺，事实上还没做呢，那美国就说先答应说我要彻底撤军，从半岛撤军，那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可以排除的。
您刚刚提到1953年签署的这个停战协议，然后这一次也很有可能会签一个类似的这个和平的协议。我们也知道韩国在促进达成这样子类似的一个协议上面也是非常积极，他们希望能够促进在这个特金会上面能够签订一个中战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于签署这样一个中战的协议，您觉得中国会不会有所加入进来？因为在1953年的时候，中方也是在之后，也参与签署了一个补充的协议。那这次的形式，您觉得中方在介入上面是不是也应该是类似的呢？
这个中国从头到尾，从这个朝鲜战争一直到现在，从来都是所谓朝鲜问题的一个主要相关大国。前不久我们还看到这个金正恩在这个和美国谈的时候，去这个中国见了习近平这个两次。再说中国也是当初停火协定的主要斡旋国、签字国之一。事实上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把这个金家政权、把这个 DPRK 保存了下来，可以这么说。所以任何谈判重大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朝鲜和美国要建交，那朝鲜可以自己决定，那其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利益无论是北朝鲜无论是美国，他必须要考虑。如果说是达成了把这个临时停火协定，就是1953年的 armistice 这个停战协定要变成永久性的和平协定的话，那么中国韩国他必须得出来。
就是您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四国的这个多边的一个协议，而不是只是比如说这个朝韩和美三国，或者是美国和朝鲜单独签订的一个双边的协议。
对，我觉得这个永久性和平协定呢，那不可能说新加坡说了真有这个意愿的，不可能说新加坡当场就签了。我觉得因为当时当涉及的利益很大，因为当初我们都觉得是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但事实上美国打的是联合国16国联军的这个名义。 也就是说联合国也是算是这个交战的一方，只说是美国牵头而已。
嗯，
当初美国之所以这么容易的能把联合国的旗号拿到，因为当初代表中国做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占有者事实上是台湾，是这个中华民国。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估计还是比较微妙的。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不排除这个可能，就是说川金会就双方会提出来把中战协定变成永久的和平协定。
嗯，
而且不排除达成这个共识的可能。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底下这个转换过程是什么。
您觉得这个特朗普跟金正恩这两个人，他在会谈中关于这三个问题，比如说无核化也好，或者是说朝鲜向美国提出可能会提出的一些条件也好，他们的底线都在哪里？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导致这个谈判并不会像我们所想的一样去签一个和平协定也好，或者是说无核的这个交换也好？
这个具体怎么做，能走到哪一步，签什么协定，这个其实是次要的。
嗯，
主要的是说我们要看他的，你说的对的，双方底线在哪里，由底线决定底下该签什么，该发表什么声明。由底线是不是能够达成统一，才能决定说底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
嗯，
那么底线美国呢，我觉得底线很清楚，就是一个无核化。
嗯，
美国的方面的一贯来啊，从小布什开始以后到现在，一贯的话来说，就是全面的、不可逆转的、可监督的，无核化啊，这个是他的底线。啊，金正恩方面来说呢，他们的底线就是说，首先是政权安全，不能受到外部的这个威胁，
嗯，
必须要受到国际上的这个承认、认同，包括经济援助。那也有利于他的这个国内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两个方面呢，能不能交融在一起，我真的不敢肯定。从我个人来说，我最喜欢看的看点啊，
嗯，
就在于说，双方如何界定，所谓无核化，这个是一次性承诺，说无核化，美国人来监督或者联合国来监督呢，还是说？分阶段，我觉得这个呢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看点，而且我也怀疑这个有可能谈不拢。
嗯，
因为这个金正恩他也会看，他也会知道，如果他不知道，我想他爸也会早就告诉他。
嗯，
这个北朝鲜之所以还受到美国的重视，能把各大国这个玩得团团转，
嗯，
还能为北朝鲜提出这个交换条件，那不就是因为他有核武器吗？除了核武器他还能有什么？
嗯，
那所以呢他也应该知道，如果说一次性承诺放弃核武器了，他的讨价还价筹码不就没有了吗？一个没有核武器的这个北朝鲜，或特别是北朝鲜政府，他还能受到谁的重视呢？所以说这个有了核武器是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个我听说北朝鲜啊，
嗯，
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就是反美政府，的一些教训，就说有核武器的这个发展规划，但是后来呢，放弃了，
嗯，
结果遭到什么下场？就是卡扎菲，
嗯，
同时呢，没有核武器。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人认为他有，因为他瞎咋呼，美国人 来入侵了，他也玩玩，那就是侯赛因，
嗯，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说有了核武器居然能放弃的？而且呢，这个下场很好，没问题，
嗯，
那是特殊情况，比如说南非冷战时候一直西方人觉得。啊，在发展这个核武器，但是南非这个首先一个，它是西方的盟国，尽管它当初实行种族隔离，但是它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上，那可是西方阵营的宠儿。那么实行民族化了等等，然后是80年代，政治也比较松了，然后他放弃了核武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后果。啊，这只不过是文献上一些分析啊， 具体情况当然有待于深入研究。所以我觉得呢，是北朝鲜如果知道这些情况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轻易的一次性的说我放弃核武器，然后等着你给我建交等着你来撤军。我想不至于这样。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有可能是他谈崩掉。一个呢就是对无核化这个理解的不同。当然我对这方面担忧呢实际上也有所减弱了，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推特上说了一些话，这意味着就是说他也知道了让金正恩这么一次性放弃核武器，让美国人和联合国去检测去，那有点不太可能。还有一个有可能是会谈崩的呢，那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猜测啊，就是说因为美国国内呢有一些民意，包括这个国会的议员反复指出来，就是说让这个特朗普总统不要忘记，就是他所面对的这个北朝鲜这个政权包括这领导人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政权，有多少北朝鲜的难民都要求特朗普向金正恩提出来这个人权问题，就是说不要轻易的说核武器上只要能谈两句谈妥就拉倒就忘了，就是北朝鲜的政权的这个性质，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呢导致谈判气氛紧张的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排除。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